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在新的一个的农历新年，我呢在这里祝愿大家呢在新年的里面能够是发挥你诸般的恩赐啊，来到与神同工，在生活的里面呢远离一些诸事八卦的东西啊，在服侍神的里面呢不要诸多推搪啊，咁亦都喺生命嘅里面咧，能够充满诸般嘅恩典啊！咁咧，神学家路易斯佢写咗好多本书啊，其中我好中意佢一套七集嘅童话，叫做《The Chronicles of Narnia》吓，即系《纳尼亚》嘅故事集啊。我唔知道你睇过未啊？可能你话，唉，呢啲咁幼稚嘅书我唔睇啊，我睇啲其他嘅神学艰深啲嘅作品啊。咁咧呢七本书咧。其實都是一個嘅好深厚嘅神學嘅教育喺背後啊！佢用以一個嘅童話嘅手法啊，表達咗好多咧聖經裏面好重要嘅真理同埋教訓。咁啊，最為人熟悉嘅就係《獅子女王伊廚》啊呢本書啊。咁咧喺2005年嘅時候咧，亦都喺電影裏面上映過嚇。咁佢裏面咧蘊含住耶穌啊拯救嗰個嘅救贖。而他另一本书叫做《黎明号的远航》，在里面故事里面遇到出很多信徒那个灵情成长的故事，其中有一个的主角，一个很即是顽皮的男仔，成日都自以为是，不停抱怨的，更加有一次当他们在一个的探险的里面，他去到一个的恐龙岛偷了一些宝物，因为贪心的缘故偷了之后就变成了一条的恐龙，虽然他的思想他的本质是人，但他的外观呢却是成为了一只会喷火会飞的龙，他很后悔，很想来到去变回人的形状。这个男仔可能都会几次今天我们的写照，我们都会有很多自以为好的方法对身边的人事都有很多应该不应该的判断，很多负面的情绪，心里面亦都有很多追求的梦想欲望，想多少岁之前点点点，买完这件事的时候又想买另一件事，未出发去旅行已经心想下一转去哪里，咁你慢慢呢啲嘅思绪、情绪、追唔完嘅梦、买唔完嘅嘢咧，都好似蚕食咗我哋起初单纯嗰份嘅初心。当有时我哋照下镜睇翻自己嘅时候，可能我哋已经揾唔到原先我哋嗰份单纯话要跟从神、服侍神、荣耀神嘅自己。今日我哋嚟到阿摩斯书最后一章嘅里面。整个的阿摩斯书他所针对的是以色列人，当时他们在社会的不公义和在宗教方面的腐败，这一班的以色列人没错，他们的外表他们的行为表现出一个很敬虔的外貌，他们觉得我们已经这么爱主了，没问题啊。当阿摩斯书，如果你仲记得喺第一二章嘅里面，系咪啊？阿摩斯开头嘅时候好有策略咁样咧，嚟到去审判以色列周围嘅列国嘅时候，哇！嗰班人咧几痛快，系啦，系佢哋嘅错啦，真系咧罪有应得啦。当一路睇落去嘅时候，去到第三至到第六章嘅时候，阿摩斯一路将嗰个焦点放落喺佢哋嘅生命嘅里面嘅时候，我哋就睇到阿摩斯。他很有策略地来到去劝导这一班人来到去悔改，继而在第七至第九章的里面来到将他在神里面所见到的异象来到去宣布出来。我相信呢，神巴不得这一班以色列人当一听到阿摩斯的说话，他们就即刻回转，审判未必会出现。在五个的异象的里面，我们看到第一和第二个的异象，让我们看到当神来到去让阿摩斯见到那个的图画的时候，他去向以色列人来到求宽恕，上帝好盼望这些人能够悔改，满有恩慈的上帝总是给机会这一班人，当他们愿意去悔改，灾难就不会临到。就好像每一天 我都幾唔知幾想啊！當我面對兩個仔啊，對佢哋打個眼神嘅時候，啊，佢哋就記得起我哋勾過手指尾嗰個嘅協定。咁你都好明白啦，喺佢哋咁嘅年紀，係咪一次、兩次、三次都係咁錯而不悔、悔而不改嘅時候，咁我同師母就要出手啦。以色列人喺先知指責之下，佢哋仍然唔歸向神。先知指責佢哋，就喺當其時，佢哋咧啊過住一啲窮奢極侈、貪圖安逸嘅生活，啊對貧窮人咧進行剝削同埋欺壓。好多嘅窮人因為咁樣樣而被逼要賤賣、賤賣，淪為咧奴隸。當其時嘅法官係咪啊，收受賄賂、屈枉義人。啊！嗰啲嘅商人咧，用尽嗰啲嘅千方百计嚟到去敲诈嗰啲咧星斗嘅市民。更可悲嘅就系嗰啲良心有亏嘅人，佢哋听唔入先知嘅警告，更加就系嗰啲嘅宗教领袖，亦都唔敢去教导百姓行喺上帝嘅心意嘅里面嚟到去实践公义，反而叫阿摩斯嚟到去收声，禁止佢指责佢哋嘅不是。他们听不到，话知你不肯悔改，以致神别无选择，必须要执行这个的审判。最后一个的异象更进一步加强前面所表达的信息，而且是十分之严厉。让我们一起翻开亚摩斯书，在旧约的圣经第1249页第九章，我们会先一起来到去读第一节。阿摩斯书第九章第一节，预备，一二三，起。我看见主站在祭坛旁边，他说：你要击打柱顶，使门槛震动，打碎柱顶，落在众人头上，所剩下的人，我必用刀杀戮，无一人能逃避，无一人能逃脱。在这里，这个的异象，阿摩斯他见到神亲自站在祭坛的旁边，不是去享受他们的敬拜，而是要去惩罚这班以色列人。神命令天使去击打祭坛的殿，从柱顶开始一路这样冧下来，直到门槛完全的毁坏。当下正在聚集的人，纵使没有被当场被压死都好，他们都在惊惶的逃跑的里面，仍然不能够逃脱神的审判。经文说他们必被刀所杀。在第二到第四节的里面，我们一起读，预备，起。他们虽然刮透阴间，我的手必取出他们来；虽然爬上天去，我必拿下他们来；虽然藏在加密山顶，我必搜寻，捉出他们来；虽然从我眼前藏在海底，我必命蛇咬他们；虽被仇敌掳去，我必命刀剑杀戮他们；我必向他们定住眼目，降祸不降福。在这里好像在看一场灾难片一样，一班面临咧追击嘅人，不断咁样咧嚟去到去走避无形嘅手，无论佢哋呢度边避到边，都冇办法逃避神嘅审判。啊，唔知你试过喺鱼缸嗰度捞鱼嘅经验未啦？啊，当你准备去捞鱼嘅时候，你就见到啲鱼点啊，哇，横冲直撞咁样，啊，咁你就明白咩叫做用尽方法嚟到去逃避。啊，但系到最后咧，都逃避唔到你捞佢上嚟嘅。喺二至四节嘅里面，俾我哋睇到五个嘅虽然同埋我必，完全表达咗一个意思：神定义嚟去到去施行呢一个嘅刑罚。神对嗰啲心中冇神、徒有宗教仪式嘅以色列百姓发烈怒，施行审判。无论喺阴间、喺加密山顶，就算被敌国掳去、分散四处都好，无一人能够逃过神的刑罚，无一幸免，因为神已经向他们定住眼目，降祸不降福。可以看见神那个的审判是非常非常之彻底。我们所认识的这位上帝，他是公义的神， 他萬不以有罪為無罪。如果我們一路看阿摩斯書，神多次這樣來到去勸以色列，他們不聽，拒絕接受，錯過了一次又一次被神拯救的機會。好像醫生勸我們要小心飲食，飲食要節制，要多做運動，充足的休息，我們不聽，結果就病重。我們怎能夠調回轉來不去感激醫生之餘反而去責怪他們？我們每一個人都要對自己所做的、所講的來到去負責任。聖經說我們是一班君尊的祭司，是在上帝的聖潔國度裡面，是屬神的子民，我們每一個都是被上帝所揀選。我們絕不能夠因為這樣的緣故就恃寵生驕，好像心存一種的僥倖，神的審判好像這班以色列人一樣，他們從沒有想過神的審判會臨到他們的身上，只是會想著那些未信的人的身上，以為自己有免死金牌，你有尚方寶劍，我有免死金牌。選民豈不是更加要以身作則？上帝對我們每一個有一個更高的標準，要求我們每一個過一個更聖潔的生活。還記不記得阿摩斯書三章二節說什麼？上帝說我只認識你們，跟這班以色列人說，你們是我的選民，我必追討你們的罪。在使徒行傳四章的裡面提醒我們，審判是由神的家開始，神的審判要來到的時候，沒有人能夠逃避得過。在這裡，當我們過去幾個星期一路去聽阿摩斯書的時候，哇，即我不知道你有什麼感受，好像哇一路是這樣責備啊責備啊，來到這裡是吧，最後一個異象了，以色列人罪有應得，上帝顯出他的公義的作為了，那審判就臨到了，那就終結了，是不是？審判很多時候給我們的印象就是一個臨到最後了，不是，上帝在這裡不是跟我們做一個交易，你好我好就大家好，你不好我不好就大家都不好，這個在人的社會裡面經常會出現，但我們所信的神並不是這樣，你不好我不好，上帝仍然都是好，以致到阿摩斯書沒有停在第四節最後這個異象的裡面。我們一起來到看第五和第六節，一起來到讀出，預備起。主萬軍之耶和華摸地，地就消化，凡住在地上的都必悲哀，地必全然像尼羅河漲起，如同埃及河落下，建造流國，在地上安定穹蒼，命海水繞在地上的，耶和華是他的名。面對要來審判大地的主，我們會有什麼感受，會有什麼反應？阿摩斯他這裡來去到去讚美神，在第五和第六節其實是一首短的讚美詩，在整個的阿摩斯書裡面出現了三次，包括在這裡和四章的十三節和五章八至九節，有三首的讚美詩都是在一個審判的語境裡面出現，所以被稱為審判讚美詩。你有沒有想過為什麼次次都是這樣的呢？當去到這一刻死到臨頭了，還有什麼好讚美？我不知道你有沒有想過為什麼要有一個這樣的手法，審判誰會覺得是好的？我不知道你有沒有嘗試翻開過一些的詩集詩歌的詩集，我們都會很容易找到一些讚美感謝神的歌，特別讚美神的看顧感謝神的醫治感謝神的拯救讚美主的保守等等，但是我們很少找到一些詩歌是 感謝讚美神的審判。審判的背後是出於愛，正正就是因為我們做不到，我們好像在個制度的裡面，在那個境況的裡面無能為力，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上帝說你不得，那就等我來。阿摩斯藉著這個讚美詩帶我們注目在耶和華，定睛在祂的身上，祂是信實，祂是可靠，祂要將人的注意力從罪惡轉移到這位永恆的上帝的裡面，表明神要將罪惡從人間裡面除滅，清理世人邪惡作為這個的決心。没错，审判是来自上帝的公义，但同时亦都是出于祂的爱。公义和慈爱两者不是互相排斥。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是啦，就是好像大家不能够好像彼此在搏斗，不是，而是兼备。箴言三章的里面怎样教导我们，我们一起读出来，预备起。我儿，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在这里所讲管教这个字是有惩罚的意思，耶和华所爱，他必管教，必责备。我问我仔，你觉得爸爸几时是最锡你的时候？他就会说，当爸爸跟我一起玩的时候，一起你去到去带他吃一些好东西，是吧，吃下寿司啊，吃他喜欢吃的雪糕啊，他就觉得爸爸好锡他。那我就问他了，你觉得爸爸几时不锡你啊？你估下他怎么说？是啦，就当爸爸骂我的时候，责备我的时候，嘟晒嘴这样。我记得咧，喺我细个嘅时候咧，好中意玩火柴盒里面啲火柴啊！咁啊，琴日喺周六崇拜讲嘅时候，大家都好似好陌生啊！咁我觉得好特别啊！呢嚿嘢啊，点解一个盒啊，侧根啊，即系磨一磨嘅时候就会出火咧吓？咁喺我细个几岁嘅时候咧，哇！每当我见到火柴盒咧，就会眼发青光咧，就会咧有一个嘅欲望不断喺度戳戳戳戳戳咁样啦吓。咁咧，當我咁插嘅時候咧，一定係俾周遭嗰啲大人咧阻止啊！咁當其時啊，我梗係屢勸唔聽啦嚇。結果有一次就俾我阿爸打鑊金嘅嚇，金到呢一刻咧，我都仲記憶猶新嚇。係咪我阿爸好討厭我呢個唔聽話嘅仔咧？我相信唔係，而係出於佢對我嘅愛，出於佢對我嘅保護，佢好想。不想我再受到更大的伤害。这一份的好意，很坦白说，那刻我完全感受不到。我只是觉得，哇，我是不是石头爆出来啊，这样啊，心里面呢叽里咕噜痛啊，这样啊。还在想着呢，下次躲在哪里，在那里戳戳戳这样啊。审判的背后乃是爱。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一节怎样讲呢？我们一起读，预备起。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受苦，后来却为那经年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当我们走错路的时候，做了一些神不喜悦的事情，神会怎样对我们的？我即刻就出这个重手，会不会？但我不知道，可能每个人都不同。我又经历过神是会用温柔的心，温柔的来到提醒，是不是？就好像我们刚才我说的，是不是？我都不是一出手就在这里去责备我的仔的嘛。我都会好，我都跟他说，我都试过很温柔地提醒你，不过你听不到而已嘛，是不是？好啦，咁啊，於是乎咪點啊？咪再大聲啲咯，係咪啊？
上帝亦都会透过可能我哋读经啊、讲道啊、周遭嘅环境啊，甚至乎啊，佢已经一早放咗一个咧最合适啊，常常去责备你嘅人喺你身边噶啦，系咪啊？我哋嘅配偶啦，系咪啊？或者我哋啊喺教会里面好亲密嘅弟兄姊妹吓、灵友啦，啊呢啲嘅人咧啊，最能够咧用爱心说诚实话噶啦吓。每当佢一出声咧，你都系啊，即系好哽耳噶，因为佢忠言逆耳啊嘛，系咪啊？好似阿摩斯对呢班以色列人讲，一出声咁，个个都啊，你走啦，走一走咁样。师母从来都唔会俾面我噶。啊，当我一做错嘅时候，佢就即系出声嚟到提醒我咁样啊。啊，原来神系用尽唔同嘅方法。你去到去提醒我哋，当我哋都唔听嘅时候，我哋都唔去悔改嘅时候，佢就会用佢嘅方法。而呢啲嘅方法可能令到我哋感到好大嘅挫折，甚至乎好绝望嘅地步。我听过一个弟兄佢嘅见证分享，佢信主嘅时候一心好追求呢一个嘅信仰，啊积极咁样参加崇拜啊、祈祷会啊、团契啊，咩聚会都参加嘅。成日咧，你都喺周围同人哋去分享佢点样信耶稣啊！后来亦都开始喺教会里面咧担当唔同嘅服事，啊，俾人一个印象咧，哇！佢好似有用唔完嘅钢筋啊，为主大发热心。一段时间之后，一次嘅同学聚会吓，咁咧佢见到哇，身边同期毕业嘅同学啊，佢哋嗰个生活嗰个嘅情况咧，好似越嚟越理想吓。即系食好嘢啊，住好嘢啊，系咪着好嘢啊，等等啦、啊、都成为咗佢一个好羡慕啊！佢都好想好似佢哋一样，好想嚟到搵更多嘅钱。于是乎，佢谂尽方法，最后咧，佢搵到一份嘅工作，人工待遇好好嘅。不过咧，时间工作时间相当之长，根本冇时间嚟到参加教会嘅崇拜啊、服侍啊吓等等啊。虽然咧心里面咧都有感到亏欠啦，但系当一谂起，哇！我要过得更加富庶嘅生活嘅时候，搵更多嘅钱嘅时候，呢一啲嘅良心嘅责备啊、亏欠咧就越嚟越冷淡。有时纵使翻到嚟教会崇拜都好啦，佢都系会瞌眼瞓啊，又或者挂住复 message 啊，根本咧听唔到台上面讲员讲啲咩啊。时间越嚟越长，佢嘅心越嚟就越远离神。但是主没有放弃过他，主用他的方法将他带回来。就在一天的晏昼，当他揸住一架的电单车的时候，突然间迎面而来有一个面包车飞即向他冲埋来。他说他吓到呢杀不切的鼻力，心里面在想啊，你自不死都一身散，死了死了，心里面只是呼喊主啊救我，砰一声连人带车飞出马路咧两米嘅距离咁样，咁就成个人堕地。当其时佢仲有少少知觉，哇！佢感受到全身一阵嘅剧痛，佢以为呢次冇啦，空多吉少。当佢被送到去医院嘅时候，竟然冇任何严重嘅创伤或者系骨断。喺呢次嘅车祸嘅里面。他好感受到这个是神恩典的一个记号，是神的怜悯和拯救。如果不是这次的经历，他不知道原来他行错了路。在这次他好体会这位阿爸的天父给他一个爱的管教。各位弟兄姊妹，没错，我们每一个都是被上帝所拣选，但这个不是特权，而是一份的责任。神拣了你和我，使到我们得救，不是要我们来去到去成为一班蒙神赐福一个特权的阶级，而是我们要尽上作为上帝选民一个的责任。在第七至到第十节，我们一起来到去读出，预备起。耶和华说：以色列人啊，我岂不看你们如古实人么？我岂不是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领非利士人出加菲托，
领亚兰人出吉尔摩。主耶和华的眼目察看这有罪的国，必将这国从地上灭绝，却不将雅各家灭绝净尽。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必出令将以色列家分散在列国中，好像用筛子筛壳，连一粒也不落在地上。我民中的一切罪人说，灾祸必追不上我们，也迎不着我们，他们必死在刀下。
当其时的以色列人认为过去他们经历过上帝的拯救和赐福，灾祸是不会临到在他们的身上。对于上帝的作为的彰显，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件事件其实并不比非利士人出加菲托或者是亚兰人出吉尔来得有什么特别。神是那位治理大地，他同样亦都看顾这两个的族群。主看待各民各族的方式并不是根据他们过去那些的历史的遭遇，而是按照着他们当下那个道德的光景。非利士人和亚兰人因为拜偶像厌弃神而被神所唾弃，如今神的选民至今堕落，和这些外邦人一样成为犯罪的国，所以必被刑罚来到去灭绝。在这个过程我们见到的不是全然绝望，神的审判虽然是严厉，但他仍然顾念到以色列那些敬虔生活的百姓，愿意为他们留下生存的希望。在这个三节的四节的判语里面有一句，却不将雅各家灭绝正尽，安插在这个宣言的中间的里面，凸显了那个的希望，那份的盼望。神将会进行一个的筛选，以一个的筛子来去到去分别，将杂质来到去清除，将那些合乎规格的保留下来，一粒都不会遗留。在创世纪里面我们都记得所多玛这个地方罪恶滔天，死有余辜里面的人，但耶和华却答允亚伯拉罕的祷求，还记不记得？就是如果有十个义人一路在那里拗数，拗到最后十个义人，神都会为这十个的缘故不会毁灭这个城。神的大爱是不会偏待任何人，神既顾念这些的外邦人，更何况对他的子民。上帝在这里要去修理他的子民，审判是有分辨和炼净的功能，神必须审判以色列人的罪，但同时间因着他是那位满有慈爱怜悯的神，他愿意去保存那些敬畏他的子民，给他们一条生路。这个岂不是上帝起初对以色列人所作过的应许吗？上帝的审判并不是要彻底消灭他们，那是要来去到改正改变他们，为以色列带来一个的更新。管教从来都不是为了要拆毁，管教乃是为了建立。这个是审判背后即时看不见那个的美意，却是神背后的心意。在第十一至到第十五节最后这几节，阿摩斯见到一幅很截然不同的图画，和之前所讲的很严厉的审判完全很不同，形成一个很强烈的对比。经过上帝的审判炼净之后，一个更新复兴的图画出现。在第十一到第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到读，预备起。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
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使以色列人得以东所余剩的和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此乃行者时的耶和华说的。
在这一段分成两个的部分，第一，神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所说的是一个政治的复兴。在这里说到那一天，上帝他来去到去重新去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是讲紧神佢自己嘅工作，神要兴起一位完美嘅君王嚟到去统治佢哋，成为上主同埋百姓之间一个中介嘅角色。帐幕表征神嘅同在，重新为呢一班百姓带嚟嗰份嘅安稳同埋更新，回复好似昔日大卫王朝嗰个嘅光辉。呢一个嘅帐幕，昔日可能是由人来到去统治，来到这一刻将会是一个全新的，以前是一个很脆弱而有破口，当在神的手被重新建造的时候，能够举起倒塌的，能够修补破坏的，更换毁坏的，恢复回昔日这个荣耀。这个异象所针对的不单只是当时以色列民，更加是那些愿意来去到去归服神的外邦人，那些以东，那些的拒绝来去到去过去可能是有很多的拜偶像，很多罪的这些族群里面，上帝的大爱都临到在他们，使对他们能够在罪里面的权势获得释放，生命能够再有一个延展的盼望。在第二的部分13-15节，我们一起读，预备起。耶和华说：日子将到，耕种的必接续收割的，采葡萄的必接续撒种的。大山要滴下甜酒，小山都必流奶。我必使我民以色列被掳的归回，他们必重修荒废的城邑居住，栽种葡萄园，喝其中所出的酒，修造果木园，吃其中的果子。我要将他们栽于本地，他们不再从我所赐给他们的地上拔出来，这是耶和华你的神说的。在这里描绘到耕种和收割是接住而来，在当中是没有任何的空档。这个是阿摩斯以一个夸张的手法来去到去描写神他在这个的复兴这一幅的图画里面所赐下一个大的恩福。神赐下一个丰盛复兴的生活给过这一班的以色列民。在14节，这个我神他自己亲自来到作出应许，荒废的城邑会被复修，葡萄的果园丰盛，那个的盛况表明了将会为以色列人这个的命运带来一个很大的逆转，他们不再有被掳的威胁，而能够享受神恩典来去到去过一个新的开始，新的生活。亚摩斯书要表达的，以色列人是上帝所拣选，拣选的恩典并不是纵容，不是说、哦、你是我的人，犯罪人不要紧，不是，神固然要对罪来去到施行审判，但与此同时我们都见到神用尽方法将我们挽回过来，在这个方法的过程里面可能是好不好受，好凄凉。你看看以色列人，他们甚至濒临一个绝境亡国，是不是就是这样就是终止呢？是不是就是这样上帝和这一班以色列民那个约就终止呢？不是，上帝定义要为以色列人来一个脱胎换骨的时候，因为他们是上帝所拣选，所以他们走不到。亚摩斯就是要表达这个的信息，上帝所爱他必管教。以色列明白上帝的心意，
我们又明不明白？
如果明白，我们就预备要去迎接这位的上帝，我们亦都应该要欢迎上帝的管教临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管教是痛，是不容易，没人喜欢痛苦，是吧？重新被塑造，那个老我被破碎的过程一定是非常之痛苦，但这个却是将要来上帝给我们的一份礼物。唯有当我们坚持顺服下去，我们就会见到新的开始，新的盼望。讲到一开始的时候，我讲到那个的故事，那个的男仔很痛苦，他很后悔，很灰心沮丧的时候，突然间一只狮子出现。你大概知道狮子这个比喻是什么。他来到他的面前，就告诉他，你必须要脱下这个的皮，才能够有办法变回人的样式。于是乎，这个男仔不断在那里搲自己身上的鳞，但是无论他怎么搲都好，这些鳞又再生回出来。最后狮子说，你不得，等我来。狮子就用他很利的利爪一搲就搲下去，哇，搲到啲血啊、啲皮啊咁样出晒嚟，整个过程好痛苦。但系呢个男仔仍然坚持，因为佢知道呢个系唯一嘅希望。当搲到咁上下嘅时候，呢只狮子就吩咐佢跳落个湖度。当佢再上翻嚟嘅时候，佢就变翻人嘅样貌。各位弟兄姊妹，我哋冇办法靠自己将已经扭坏咗嘅生命能够重修，唯有可以靠主耶稣，我哋先至能够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让我哋嘅生命能够得着嗰份嘅更新。愿意我哋都一齐嚟去到去呼求主嘅帮助同埋怜悯，我哋一齐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多谢你，因为你爱我们爱到底。主，感谢你在我们生命里面那个的教导，你没有停止在我们生命里面所作出的提醒、训诲，甚至乎是管教。有时候原来我们都不晓得我们得罪了你，当圣灵来到光照或者藉着那个的管教的时候，我们先知道，原来我们的生命是几咁的污秽，原来我们一直都走歪了路。主啊，求你的亮光再一次来到光照我们，改变我们，纠正我们，使我们愿意去回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朝向你的圣洁。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有一个顺服你的心，顺服你的管教，在我们生活里面那些的难处，在教会所经历的难处里面，我们经历你自己的大爱，让我们能够有一份感恩的心，有一份愿意接受，因为你是爱我们每一个，你是我们的阿爸父，我们每一个都是属于你的儿女。叫我们当受到管教之后，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加显出你的荣耀、你的性情，并且我们再一次经历生命那个的蜕变。主啊，多谢你，愿你的旨意成就，祈祷交托，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